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学习这个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最后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耶稣复活的喜乐。那我们在开始今天讲道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请大家跟我一起低头。亲爱的阿爸父，主耶稣基督，圣灵宝会师，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早晨。你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这里，主要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享受你的话语。主要求你按照你的应许，你说在地上凡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必与他们同在。主啊，求你按照你的应许，你就此时此刻来到我们中间，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你的灵就运行在这里，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能够被你开启我们的心，能够读懂你的话语，能够让你的话语和你的灵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让我们今天空空的来，慢慢的回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掌管我们的心灵，掌管我们的嘴唇，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嘴唇来赞美你，来传讲你的信息，你的话语。谢谢你，孩子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大家有没有用过苹果地图的导航？苹果通常它设计的软件硬件的产品都非常好，我很喜欢，我用手机用电脑我都用苹果的，但是有一个产品做得很不好，特别是大概十来年前刚刚推出的时候，就是这个苹果的地图。那个时候很多人发现里面的数据是错误的，然后它的导航呢是不可靠的。试想一下，你在开车，你在用苹果的地图导航啊，外面漆黑一片，也没有路灯，也没有月光，没有星光，你希望这个导航带领你去一个非常美丽的目的地，你这样的信号这个导航，然后你一直在开车，突然你就发现翻车了，这时候你的心里面会有多么的失落，你会有多么严重的这种挫败感。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的之前，有另外一群人，他们的挫败感比这个更严重，他们更加的失望。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他特别拣选了一些门徒，在他大概有3年的全时间的事工的期间，让这些门徒跟他就是生活在一起，一起工作，一起来见证神的能力。这些门徒他们对耶稣是有期待的，他们对耶稣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节很有意思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0章21节，说求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弟兄姐妹们，这是谁在讲话？谁的妈妈？是一个妈妈，谁的妈妈？雅各，还有谁？约翰啊，他们在跟这个妈妈在跟谁讲话？耶稣啊。 College Station 教会的弟兄姐妹读圣经读得很熟，感谢主。哎，他在这里的是说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像我们平时讲看见这里坐了一个人，旁边有一个空座位，然后问他 How is this seat taken? Can I sit next to you? 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期待耶稣基督是要做王的，是要恢复当年大卫王那样荣耀的国度的。那么当耶稣基督做王的时候，他的左边右边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够做的，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做呢？是他的国度里面最有权势的大臣才可以做的。所以在这里约翰和雅各的妈妈在问的是等到耶稣基督做王以后，等到耶稣基督做王以后，他的两个儿子能不能够做耶稣的最重要的大臣，一起来享受这样的权势，享受这样的荣华富贵。他们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期待一个革命，他们期待什么样的革命呢？他们期待耶稣带领一场政治上的革命，一个民族主义的革命，是能够推翻罗马帝国的殖民统治的革命，能够恢复当年以色列，比方说在大卫王的时期那样的独立的自主的有权势的被列国尊重的那样一场革命。耶稣基督是要带来一场革命，但是不是这样的革命。 耶稣基督要带来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是一场为了全人类的革命，是一个战胜黑暗、罪恶、死亡权势的属灵的革命。但是我们如果读前面的经文，你会发现他们的梦想破碎了。为什么呢？耶稣基督居然被捕了。这样一个他们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大能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些门徒他们3年的时间里面看见耶稣基督是怎样使瞎子得看见，是瘸子起来行走，是死人复活，用5饼2鱼就喂饱了5000个男丁，这样一位有能力的，他们满怀着希望要做王的这样一个人，怎么就这样可怜的被捕，然后被鞭打，被羞辱，甚至是以那种非常残忍的钉在十字架上的刑罚让他慢慢的死去。这些门徒他们的梦想破碎了。在马太福音26章56节，这里说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甚至是有另外一处经文记述，当时有一个门徒，他的衣服呢被这些抓捕耶稣基督的人拉住，他连衣服都不要了，脱掉衣服，他光着身子都跑掉了。然后在马太福音26章74节，这里说彼得就起咒发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大家熟悉这个经文吗？3次不认主，在一个什么样的事件之前他3次不认主？什么动物鸡叫3次之前？我们想到使徒彼得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这个故事了。我们想到彼得怎么这么一个被神、被耶稣拣选的，甚至是有的时候被称为12使徒中为首的这样一个使徒，胆子那么小怎么有一个祭司的使女问他，他都矢口否认3次不认主？我们有的时候想，耶稣拣选门徒的时候，是不是看走眼了呀？但是我想为彼得呢做一点点辩护。圣经为什么在这里记述彼得跟着到了那个地方3次不认主，没有记述说有别的门徒有3次不认主什么？因为别的门徒都跑光了。彼得呢信心是软弱，但是他还是依靠一点点软弱的信心，他跟着耶稣基督到那个地方，他在旁边看。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安慰，我们的信心也时常的软弱，但是神没有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有100%完美的信心才可以做他的门徒，才可以得救。这些门徒的梦想破碎了，他们失去了领袖，他们的盼望没有了，然后他们的内心中呢充满了惶恐。但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讲的是什么故事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死了，但是他复活了，而且这个复活是身体的复活，因着他的复活我们今天可以有喜乐。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这一段的经文的一节第36节。正说，请大家一起跟我读，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这些门徒已经很害怕很害怕了，他们躲在一个地方，躲在一个房间里面，甚至是在一个平行的经文约翰福音20章19节那里说，门徒因怕犹太人所在的地方门都关了。这时候怎么样呢？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其实是犹太人日常打招呼的一个方式。耶稣就突然站在中间说 Howdy 这是在这个 Texas 大家打招呼的方式。我相信耶稣基督不是从窗户里面外面偷偷爬进来然后站在他们中间这个地方特别告诉我们，门都已经关了，都锁了，但是耶稣呢突然的站在他们中间，会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圣经没有更多的解释，我们等会儿再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些门徒是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们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这时候他们已经因为之前耶稣被捕受死， 这个事情已经是非常非常害怕了。这时候突然呢，中间出现了一个人，他们很害怕，他们以为是魂。耶稣知不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知道。耶稣以为，不是耶稣以为，因为耶稣他可以了解人们的思想，他知道他们信心的软弱，他知道这些门徒以为他显现的是一个魂。但是耶稣要告诉他的门徒，他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身体的复活有什么样的重要性？耶稣怎么样对他们说的？我们读39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耶稣让他们摸他的身体，是有肉的，是有骨头的。然后耶稣特别让他们要来摸他的手和脚。他的手和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钉痕。耶稣具体的是要让他们看到他手和脚上的钉痕，让他们才能够确信这真的是耶稣，而且是已经复活的耶稣。那么为什么身体复活如此的重要呢？因为这能够证实耶稣他战胜了死亡，而且他应验了旧约中对于他的预言，同时这也确保了我们的救恩。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那里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睡了之人是什么样的人？死了的人啊，这个是跟中文的语境差不多。中国人也通常很忌讳直接提死啊、死亡呀、这样的词汇。那么，以色列人呢，也是用这样的一个委婉的说法，这个 euphorism 来形容死亡。那么，耶稣基督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已经死去的那些人，还有将来肉体会死去的我们在座的这些人，才会有盼望。保罗在同样一章14节这里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那么保罗他们传的是什么？我们所信的又是什么？保罗传的是什么？是福音的信息。我们所信的也是这样的福音的大好的信息。但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所信的这样的福音是没有意义的，是枉然的。那么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什么样的证据呢？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让他们看到钉痕。通过这个呢，通过展示钉痕，耶稣确认了，让门徒确认他就是那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而且证明他不是魂，他不是幽灵啊，而是带着真实的物质的身体复活的。其实包括以色列人，包括中国人，很多的民族和文化里面是相信人除了肉体之外还有非物质的一部分存在，这个有的时候叫做魂，有的时候叫做幽灵啊，叫做 ghost， 叫做 spirit， whatever。 那么其实要让我们去相信某种意义上的这种非物质的非身体的复活，不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我有时候在想，我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学习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学习到我们将来有一天也要复活，好像我更多的理解是这种灵魂的复活，好像相信这个呢也不是特别挑战的事情。但是耶稣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强调他是身体的复活？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这篇经文的41到43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吧，耶稣饿了，他想要吃东西，他身体上有这样的需要，饥饿的食物的需要，他要满足他的需要。同时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里吃东西，更是为了体恤门徒的需要，包括体恤我们的需要。门徒有什么样的需要呢？ 他们需要真正的确信耶稣基督身体的复活，这个对我们的救恩非常的重要。而门徒他们信心软弱，他们还没有能够完全的相信，所以耶稣基督前面给他们看他的身体，让他们摸，给他们看手脚，在这里还告诉他们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会感受到饥饿的，而且是可以吃东西的。而且路加啊，这个经文的作者呢，在这里记述的特别的详细，甚至告诉我们他吃的是什么东西，是鱼，是一片鱼，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烹饪这个制作的鱼呢，是一片烧鱼，说的这样的具体，为的是让我们软弱的信心可以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那么耶稣基督不断地给我们展现这种身体复活的证据，可见的伤痕，可以触摸的身体，而且是会感受到饥饿能够进食的一个身体。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他的救赎计划，我们主要的重点都是在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当然这个非常的重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呢，是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而且他满足了神的公义，而且是有一个赎罪的功效的。赎这个字其实是在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下有特定的意义的，这是在奴隶制度那个时代，是把一个人从作为奴隶的身份赎买出来，赎身，让他变成自由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价，让我们这些原本作为罪的奴隶的人可以从罪的锁链之中解脱出来，成为在神里的自由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讲到耶稣基督他的救赎计划的时候，我们对于他的复活经常是一笔带过的，经常是好像简单的提一下，有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我在读一本书，这本书前面90%的章节都在讲有一个大英雄怎么样跟罪恶的势力做斗争，后来他牺牲在战场上，在这个书的最后的10%的章节里面，在这个后记里面记述到啊，其实他没有真正的死，后来有一个好心人在战场上发现了他，给他照顾，给他这个特效的药品，他后来就活过来了。啊，我读到那里的时候心里觉得很安慰，这个大英雄他本来就不应该死，他最后呢活过来了。It's good to know, it's comforting.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的复活至少跟他的十字架上的死是同等重要的。耶稣基督的复活证实了救恩的完成，而且因为他的复活，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也给我们称义的确据。如果耶稣基督他死而没有复活，他的救赎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半。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此时此刻他按照应许可以跟我们在一起同在，而我们也因为他的同在是充满了喜乐的，我们可以和复活的主一起同行。我们一起来读44节，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里为什么耶稣特别的要提到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呢？对，哦，大家这个圣经的知识非常的丰富。这个犹太人呢是用这三个部分来指整部的旧约的圣经。耶稣基督是说在旧约里面，当然那个时候没有新约，那个这三个部分统称的这个希伯来圣经就是全部的圣经了。圣经中指着耶稣的话都必须要应验的。那么有哪些？那么因着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带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改变呢？45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会跟我说哎呀，圣经好难读啊，读不懂，有的书卷那么长啊，要不然我就跳过去不要读圣经了，我来星期天来听听你讲道就好了。我说你有没有祷告，有没有让神来开你的心窍，帮助你能够理解圣经。耶稣基督是真的帮助他的门徒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的。 圣经好不好明白？不容易明白。我们今天早晨查经的时候，发现有些章节真的是好像很难说简单的用一两句话能够解释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祷告，让耶稣基督，让他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圣经。那么这些门徒他们经历过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后，他们的生命也发生了转变，他们从惧怕到勇敢，从怀疑到确信，从困惑到明白。而且因着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我们才有盼望。我们一起来读46节，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不断的被预言过的。那么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盼望什么样的盼望呢？是永生的确据，是现今的能力，而且是将来的荣耀。因着耶稣基督他的复活，他能够与我们同在，因着他的同在，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喜乐，能够在教会里面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享受他。保罗在罗马书6章5节这里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经常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谁死的呀？是为我们死的。那我问大家，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为谁复活的呢？也是为我们复活的。因着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的老我，我们的那个败坏的我，我们的那个充满罪性的我，那个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努力得救的那个老我，跟耶稣基督一起死了。但是因着我们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着他的复活，他带着我们一起复活了，给我们全新的生命，有新的身份，还有新的盼望。还很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应许要给我们圣灵的同在。一起来读一下49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耶稣在这里说所应许的是什么呀？是圣灵，而且是带着能力的圣灵。这里我想说的是，这个圣灵是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什么叫内住？不是来做客人吃一顿饭就又离开了的，是要来长期的永远的住在你的生命里面的。而且不是作为客人的身份住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是作为主人的身份住在你的生命里面的。而且它是一个引导的圣灵。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行走，太多的时候我们会迷惘，会不知道方向，但是圣灵会告诉我们方向。而且他赐给我们能力。圣灵是三位一体上帝的一个位格，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的生命被神充满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自然而然的，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能力就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涌流出来，就会触达到更多的人。耶稣基督也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命令，这样我们要去宣扬福音。而因为这样一个美好的命令，我们也是充满喜乐的。他呼召我们呢去做见证。什么是见证？见证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见证这个词是一个法律的用语，是在法庭上为一件事情来作证。而且呢，这个你作证的这个事情是你亲眼见到的，或者是亲身体验过的。第47节，我们一起来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 万邦。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采取行动，要去传悔改和赦罪的道，是奉着耶稣基督的名。这个道这么简单吗？就是两个词，哪两个词？悔改和赦罪。我们今天早晨查经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看到 那些法利赛人怎么样去责备耶稣，说耶稣怎么能有赦罪的权柄啊，在他们眼里那些罪人啊，他们的罪是如此的深重，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只有神能够解决，而且法利赛人他们是没有真正的方法的。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道是很简单的，就是两个词，一个是悔改，一个是赦罪。如果我们看悔改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它原本的意思，就是原本你在朝一个方向在走，你觉得不对，你转向一个方向，你朝一个正确的方向走，这就叫悔改。听起来非常的简单，为什么这么简单？为什么只要你悔改，只要你调转你的方向，不管你之前是怎样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耶稣基督都会给你赦罪呢？英文说这个事情是 too good to be true， 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事情，这么简单的事情？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因为在这个赦罪的这个工作里面，耶稣基督把最困难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因着他的死，他的死是那样的痛苦，那样的羞辱，因着他的复活，他把最难的部分都已经做完了，让我们只要可以凭着信心，只要能够悔改，只要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就会得到赦免，就会得到赦罪，就会称义，就会恢复跟神之间儿女的那样的关系。前面那些经文呢，其实是在路加写的另外一卷书，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节很像的平行的经文，这个也被称为大使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使命，不是一个像他的门徒一开始以为的，是一个民族性的。民族主义的一个使命，不仅仅是犹太人的，而是一个普世的使命，是要让我们直到地极的。而且耶稣基督知不知道这个使命要完成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他是知道的，所以他没有简简单单的告诉我们有这样一个使命，你们要去做什么什么，然后 good luck， 祝你们好运，你们去做吧。而是他告诉我们，他要先加给我们能力，加给我们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够依靠神的能力，才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是要去做个人的见证。就像我前面说的，见证是一个法律用语，是法庭传唤你为一件事情，说你要来做证人，你站在那里，站在法庭上面，不管是法官问你也好，或者是对方的律师来问你也好，说你们说的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你们说他复活了，谁能为他作证？谁能为他作证？你举手，你站起来，你说我来作证，我为耶稣作证，他真的复活了，我的生命体验过经历过他复活的大能。我相信今天早晨我讲的这些呢，可能过一些年大家都会想不起来，但是我想让大家呢记住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帮助我们在低谷的时候，在软弱的时候可以得着力量啊，在我们不太敢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勇气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耶稣基督让我们去做见证，主要是要见证什么？具体是要见证什么？很多人觉得主要是要见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其实不是的。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很多人都看见了，而且死亡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反直觉的很难理解的事情，我们的身边我们经历过太多亲人朋友的死亡，我们知道死亡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要我们去为他做见证，具体的最主要的是什么？为什么事情做见证？是为他的复活做见证。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的。那么大家愿意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 你愿意的话，请你向旁边的人说，耶稣复活了。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节经文呢，特别的告诉我们，神的计划很早很早就已经有了，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不断的预言，耶稣基督他会死而且会复活。那么因着耶稣基督他的复活，他的受苦啊，我们呢能够得救，能够被赦罪，能够恢复跟神那样原本就应该是那样亲密的关系，神的计划呢才得以成就。我们再读两遍，我就请大家来背诵好不好？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准备好了吗？请你向旁边的人来背诵这节经文。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侯牧师美好的信息。接下来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